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非常欢迎你在我们的当中呢，一起来聆听，一起来分享。我们相信呢，在我们的这个彼此的分享的当中呢，我们可以建立彼此的关系，更是呢能够希望你能够常常跟我们来联系的。
没错，再讲一遍，杨天成桌子上有很多好看的书本，那些好看的书本，其中一本就是《揭开幔子见自由》。如果你听完环节以后觉得内容很吸引的话，希望拿回家慢慢的一页一页的看。欢迎你随时跟我们联系，随时索取这本好书。你可以透过以下几种途径跟我们联系的：发电邮过来吧，地址是良友拼音四良友拼音点 net， 或者发短信过来，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只要注明恩典两字就能跟我们联系上的。
对，13229966，122，这是我们的手机号码啊，可以随时跟我们来分享。那我刚才讲到这个揭开幔子见自由呢，其实不是这本书的名字，我们稍微改了一下，但是呢这本书的内容呢非常非常的好，值得我们去有时间呢去慢慢的去看的。
嗯，我们也非常欣赏高山。高山是一个这个世代一个很传奇的女生，虽然不是很多人都认识她，但如果从她从小到大的经历，我们说她本身是残疾人士，后来能够站起来，后来能够看见上主给她的意象，相信主影响整个家庭呢，所以我觉得她是很厉害的。特别是在穆斯林的家庭，你要离开自己本身的宗教信仰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所以我们更需要在这个复杂纷乱的时代坚定自己的信念。所以呢，这个也是提醒我一个很好的地方，认识不认识也好，尝试从对方的身上找到一些值得你欣赏、值得你学习的事情。
其实我们人跟人呢都有不同的一些想法、一些建议啊，可能同一件事情我们的理解不一样，我们的观点也不一样，但是我们怎么样去从站在对方的角度来去想，然后能够找出一个共同的一个方向、共同的一个意见，我们能够一起来做一些事情。否则的话呢，你发现呢总是讲来讲去没有一个结果的。
对啊，你说到观点不一样，特别出来工作以后呢，经常要面对的就是开会，几个人开会策划节目也好，检讨改善，通常都是你一言我一句的。那说白一点，尽管大家是信徒，大家是好朋友好同事，但每当有人反驳你的看法，或者怀疑你提出的方案是否有果效，或者是怀疑那个可行度的时候，你听起来心里真的不是滋味，真的不舒畅。
所以呢我们要学会啊怎么样去理解对方，然后呢把自己的观点产生出来的时候也能够接纳对方，他最起码呢他把他的意见表达出来。
对啊，所以现在我每次在开会的当中，如果真的有同事觉得我提出的方案或者建议不是很好的话，我会反问自己，你是不是真的期待一个很理想的画面，就是你说什么大家都说哦，是是是，我同意啊，你说的真的很对啊，你的想法跟我一模一样，难道我真的期望这个画面出现吗？我觉得我们真的要接受人不是一个机器人，每个人的运作模式都不一样，每个人的可能如果用机器的话，零件机件都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要开会，为什么要团队，就是启发你能够有一个思路，这个思路这个思想是单单靠你自己不能想象出来的。
对，所以呢我们怎么样去理解了，怎么样去让大家有个共同的方向。那么揭开幔子见自由这个主题呢我们讲了很久了，那其实呢今天我们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我们今天呢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节，就是高山呢他面对姐姐信了主，怎么样帮助姐姐生命能够成长，特别是姐姐呢希望洗礼，但是呢她最终呢有没有实现呢，我们一起接下来听一听。
一位穆斯林寻求真理的经历，
一位盲女得见光明的故事，
她在病患中得到医治，
她在悲伤中得到安慰，
她从黑暗中找到亮光，
她从痛苦中走出困境。
请听真实的故事，揭开幔子得自由。
姐妹，一天下午，我们吩咐一个女佣往水泥浴缸里倒满温水，再准备好毛巾和干净的衣服，之后我们打发她离开。当我们关上浴室门时，我看到她用好奇的黑眼珠打量着我们。我和阿尼斯一同站在水中，问他是否愿意承认尔撒为他的救主。他回答道：此刻我已埋葬了救我，在尔撒里成为全新的，我会忠心信靠他。然后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将他浸入水中，将他交托给真主保守。这是胜利的一刻。事后阿尼斯告诉我，在他祷告时，他仿佛被放在天使翅膀上飞了起来，看到了人们在四处站着荣耀颂赞着尔撒的异象。从这时起，我开始知道，每当我为一些事儿高兴时，就不得不当心邪恶力量的悄然活动，这次也不例外。姐夫知道了洗礼的事儿，我想定是那个眼尖的女佣去告了密。姐姐经不住姐夫盘问，就说了。阿尼斯惊恐万分，
昨天晚上他问起我，我就给他解释洗礼的意义了。现在他很生气，他不喜欢也不明白十字架的意义，我给他解释也解释不清楚，他现在八成是想找机会和你吵架，你尽量别惹他，不然他会赶你走的。
于是我尝试事事顺着姐夫心愿，但最终还是没能躲过一场争吵。他挑衅地问我，读古兰经和读圣经有什么区别。当然我得告诉他，是尔撒带来了区别，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读圣经倒没什么问题，问题出在石架上，
布兰德沙阿说道。
连你的圣经里都说过，只有受咒诅的人才会被钉十字架，一个被咒诅的人怎么可能给别人带来生命呢？哼，我不信。
他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神情，他以为把我难住了。其实我正等他这话呢，我给他念了《哥林多一书》一章十八节：因为十字架的道，对走向灭亡的人来说是愚笨的。他没有说话，我又壮着胆子给他读了《耶哈雅卷》一章二十九节：看哪，真主的羊羔是除去人类的罪孽的。我的姐姐坐在一旁听着，就像一个旁观者，不敢插嘴。我又将讨论带到了讨拉特，穆斯林的根基， 向他解释了真主是如何让易卜拉欣用牲口替换儿子做献祭的。但尔撒后便不再用这样的办法了，也不需要再这样做了。我只给他看了创世纪22:11-12，不可在这孩子身上下手。接着还有耶哈雅卷12:32，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归向我。我还告诉他，正是因为尔撒在十字架上的伟大牺牲，我们的罪才得以被宽恕。他便是那完全的赎罪祭。我告诉他，我是先在古兰经找到提及这些事情的段落，然后在圣经才得到了更全面的理解。我又向他提及那些预言尔撒来临的先知。我还对他说，圣经不单单是一本书，而且更是真主活生生的话语。无论我的生命中发生什么事儿，我都在圣经中找得到帮助。我以《使徒行传》4:11-12作结。他是你们建筑工人所弃的石头，成了房角的主要石头，除了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搭救。这一切都发生在早上10:00的客厅里。姐夫坐在那儿，好像被催眠了似的。等回过神来，他斜眼看着我。
你想把我也变成基督徒？你住我这儿，吃我这儿，却在以这种方式破坏我们伊斯兰教的信仰。现在你就滚出去，不要再回来了。
姐姐偷偷塞了些钱给我，并对我说，别回拉赫尔，去拉瓦尔品地吧，我去那里的时候我就去找你。他还给了我一个地址，那是一个重要的家族朋友的家，他也是个什叶派，他丈夫是政府里的高官，他自己则在旨在改变妇女生活条件的慈善社团里面任职，说不定他能给我找份差事。这可是个好消息，我必须要找个工作。于是我乘着马车来到汽车站，登上了一辆往拉瓦尔品地去的车。3.5小时后，我又转了一辆马车，载着我位于白沙瓦大街上的一栋大宅前，他停下来。我递上了一张写有我和我父亲名字的小纸条，这样那位我正在寻找的女士便知道我是谁了。不久我便被请了进去。迈进这扇高大的门，我觉得自己这一步走对了，应该会有一个好结果吧。
上一集我们也听到高山自己在家里为姐姐洗礼，洗礼之后姐夫非常的不高兴，甚至跟他争论起来。那杨天成老师，假设你是高山，你姐夫反对反驳你，你会跟他吵下去吗？
其实我觉得不应该跟姐夫这样的吵，毕竟是亲人，毕竟是在一起的。但是呢，有的时候对信仰不同的看法，对一些事情不同的看法呢，的确让大家呢讲来讲去讲不清楚。所以呢，高山呢面对这样的情况呢，他希望能够让姐夫呢理解，就是这个真正的信仰是什么，主尔撒给我们什么样的恩典。所以他从这个天津塔拉特在这个当中的历史的经历来解释有关救恩的意义。所以他跟 这个姐夫讲了很久，但是姐夫呢也不能接受，因为他自己没有经历过嘛。但是作为他的姐姐呢，亲自经历了主的恩典，所以他姐姐呢能够接受的。
对，谈到这个问题呢，我们已经认识上主，那当然希望身边的人都能够认识。但是在这个认识的过程当中，或者跟他们讲解天经，讲解尔撒怎么样去为我们赎罪的时候，确实很困难，因为大家的想法都不一样。但是刚刚就像小燕在节目开始说，开会你当然要接受不同人的意见，肯定有的人跟你的观点是不一样的，但如果碰到是信仰，碰到是真理的话，真的不能妥协，也不能避开不谈，必须要持守真理。但是你说话的态度，心态上面就需要调整一下，到底我跟我的家人朋友去谈信仰是为了要争辩吗？是为了要证明我信的是对的，我走的那条路是正确的，你们现在信的是假的，是不好的，是错的。如果你的目的纯粹是为了彰显或者强调你是对的，那这个态度真的有点问题。
所以呢，作为高山来讲呢，他的确也是很不知道怎么去处理。那面对这个姐夫不接受呢，他也不能强迫，所以呢，在这个矛盾的当中呢，他自己要做一个决定。那么到底后面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下一次来听。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诗歌，走我没有走过的路，之后我们一起来听心灵的殿堂。
亲爱我主，慈爱的主，我迷了路，请给我救赎，全能的主，唯一的主，只有你能斩断荆棘，让我走对的路。亲爱我主，我的主，我有了你，不再孤独。全能的主，哦，主耶稣，只有你能终其一生给我保护。赞美我的主耶稣，敬拜我的主耶稣，我心里的苦只因有你变成祝福。赞美我的主耶稣，耶稣，我将跟随你，走我没走过的路。
我在爱心中传递，你在信心里接受，让我们一同建造健康、喜乐、充满爱和希望的心灵殿堂。
有一个孩子从小就被父母给送去学习如何鉴定宝石，学成回乡之后果然成了一个宝石鉴定的理论派大师。有一次朋友送给了他家里一块大钻石，他事后拿起来看了又看，看得很有满意的样子， 但一会儿之后呢，却又突然眉头一皱，顺手把钻石给扔到窗外去了。家人为这件事情真是又气又急啊，那可是一颗又大又美丽的钻石哦。只见他淡淡地回答说，我后来忽然看见那颗钻石上面有一道细细的裂痕，一颗好的钻石怎么可以有裂痕呢？所以我把它给扔了。家人们都愤怒了，就说道，虽然如此，但以它的大小、光泽和重量，却足以让我们后半辈子享用不尽了。你为什么不看这些，单因着那一道小小的裂痕就否定那颗钻石其他所有的价值呢？想想吧，我们待人的时候不也常常像那个扔掉钻石的年轻宝石鉴定家吗？我们常常会在看到一个人的某些缺点之后，就情绪化地否定了他整个人其他方面的价值和优点了。常常会在别人做了某件对不起我们的事情之后，就全然忘记了他过去曾经付出过的功劳和用心了，甚至释怀，以为自己是很懂得认识人的，但实际上却是何其武断，何其愚昧无知啊。多纪念人的好处，少计较人的短处，不要仅仅因为一道小小的裂痕就扔掉了整颗宝石，不要因为仅仅一个人的某项缺点就情绪化地否定了他其他方面的价值和优点，不要因为一个人仅仅做错了一件事就全然忘记了他过去曾经付出过的功劳和用心。这么做最后损失的反而会是自己，你说是吗？
今天心灵殿堂的这一块石头是欣赏，送你一节天经的经文，记录在以弗所书四章二节，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彼此宽容。我们真的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碰到跟你意见不一样的人，先听，先听清楚，先听仔细，不要急着去发言，去反驳，或者为自己去辩论。刚刚也讲了，如果碰到是信仰上面的争论的话，天经也告诉我们，一定要温和地对待任何一个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去劝诫那些抵挡真主的人，去抵挡耳下的人，让主呢给他悔改的心，能够明白真道，可以醒悟过来。
的确，这个宽容跟那个欣赏别人呢，我觉得是不容易做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坚持自己的一些意见，坚持自己的想法的时候呢，很难去欣赏别人。所以我觉得应该好好的去反省，好好的去改变我们的态度，尽量能够让对方呢表达他自己的那个情感，表达他自己的意见，然后我们呢共同找一些方法呢能够去解决。
对啊，没错，我们在谈话的当中或者在争论的时刻，你当然希望你讲的对方能够完全的理解或者完全的接受，可是往往我们就忽略了对方的想法，所以说要学习尽力了解跟你意见不同的人，你先让对方知道你是明白他表达的观点的，不要争着去辩论，先互相的了解。我们说为什么要让对方明白我们的信仰，不是为了要证明自己有多厉害，是出于爱的缘故，是出于就像高山一样，他出于爱家人的缘故，希望姐姐能够从死里复活之后真正的认识主，所以拼命的希望帮他洗礼，让他进入主的家门， 可是姐夫偏偏这样子对待他。那当然环节没有结束，我们也不知道姐夫最后有没有相信，还是说他最后仍然保持那种还梗的心。但无论如何，如果你的家人或者你的朋友是这样的，我们仍然要坚守天经的教导，就是温和的对待任何一个人。
嗯，最后我们再读一下刚才所听到的经文，以弗所书四章二节，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彼此宽容。这个宽容跟欣赏跟体谅呢，我觉得这是我们人生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课，能够去体谅别人，欣赏别人，因为主呢真是体谅我们。所以呢，高山呢也经历了主在他生命当中的恩典，他也愿意把这些恩典给分享给更多的人。
是的，每当我们把恩典分享给更多的人，你要想想为什么我要分享，是因为我真的感谢主在我生命里头带来的改变，带来很大的塑造。有些时候我在节目里也讲过，我晚上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洗澡的时候唱歌。
嗯，
以前还没有认识主的时候唱流行曲，可能唱其他的音乐，但是现在我更多的是唱诗歌。我希望能够借着诗歌去表达我对主的赞美。
当你高声唱的时候呢，别人也听不到。
对啊，
因为你在那个淋浴的时候所以有很大的声音，没人影响到。
没人影响，一方面在淋浴的时候厕所回声比较大，你会觉得哇，我的声音真的美妙，能够用美妙的声音去赞美上主，确实的上主喜悦我们，即便你是五音不全的也好，只要我们是从心底里去用音乐去赞美他，他都会喜悦。
赞美并不一定非得发出声音，从内心当中的赞美，那才是真正的赞美。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载伯尔诗篇69篇30节，
我要用诗歌赞美真主的名，以知感尊他伟大。
刚才我们一开始讲到，我们在人生当中人跟人可能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共同来到主的面前赞美他，能够经历主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放下自己，我们彼此的欣赏，我们彼此的去赞赏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知感主的伟大。所以让我们共同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向他献上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我们的主的名是实在值得我们去称颂的。
嗯，是的，我有一位很尊敬的我们人事部的主管，每一次我上厕所的时候，我不需要见到他的脸，我听到他哼歌，哼着诗歌，我就觉得突然之间好喜悦哦。明明工作的很繁忙，明明是很疲倦的，但是如果在厕所听到他哼唱歌曲的，啊，我真的觉得这个人事部的同工，这位师母呢，确实每天都喜欢用诗歌去赞美真主的名。
嗯，
这也值得我们去学习。你不需要跑到礼堂，或者不需要跑到很多人的地方才能够用诗歌赞美神，每天在心底里或者哼着歌，一边走一边哼着歌，也能够赞美我们的真主的。
对，盼望我们的 Dorothy 在人生当中更多的去欣赏我们的主的伟大，更多的去赞美我们的主，更是在人世间我们彼此的欣赏，彼此的体谅，彼此的宽容。好了，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rothy，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
Peace out.